用真实作笔，以文学为墨，纪实春秋。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雨，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
上文书说到，在中越边境，中法两军对峙，中方希望通过谈判来和解，但是法方的主帅杜森尼非常的蛮横，说谈判可以，必须由你的主帅到我法国军营来谈。这是一个常理呀，这种要求极不对等，而且有明显的轻慢之意。因为万重轩是清军提督，他不能丢这个脸。于是啊，万重轩一气之下反身离去，只派了两名军使和一名翻译进法国军营进行谈判。这一次的谈判进行的极不顺利，应该说清方是满怀诚意进行劝说，提出如果你们法国不愿意给总署和军机处发电报的话，他们可以向上请示，可是清军的通信手段落后，大概啊需要6天左右，请法军你们耐心等待。这气焰嚣张的杜森尼断然拒绝了要求，让清军无条件立刻撤军。而且啊，这个杜森尼用了一种近乎威胁的语气说，给你们1个小时，否则后果自负。这万重轩派来的军使说啊，请贵军三思，免生误会。这杜森尼来劲儿了，嘿，什么误会啊，我们法军天下无敌，所向披靡。得，他还来劲儿了，你看没有？所以说呀，有的时候这打架呀，真的不能给对方脸。到了这天下午3点左右，谈判彻底破裂了。杜森尼竟然不顾国际法，残忍的枪杀了两名清军使者，把那名翻译放回去报信。哎呦，真是气死人了，这哪是中法双方之间交战呢，这简直是野蛮行径啊，两军交战不斩来使啊，自古以来这都是有军规的。所以杜森尼的野蛮行径令人发指，根本不像一支文明军队所为。清军官兵被这一行径给激怒了，纷纷请求立刻还击，而潘鼎新此时已无退路，和平的努力完全破灭了，连谈判的使者都被对方枪杀了，还谈什么呀？剩下的选项就一个，武力相向，立刻开战。1个小时以后，法军开始向清军阵地进发，于是战斗开始了。关于观音桥之战是怎么打起来的，中法双方 各执一词。中方的说法是，法军首先开炮，清军是被迫还击，而法方的说法是，法军在向前推进的时候，清军事先设伏并挑起了事端。实际上啊，甭管是谁首先开火，责任主要在法方，这一点显而易见。有什么可说的呀？你连我的信使都给杀了。观音桥之战从6月23日下午4时打响，一直持续到天黑。清军依靠抢修的工事有效阻止了法军的前进，法军伤亡严重，是阵脚大乱。先是越南雇佣军溃败逃散，紧接着法国的海军登陆营被打乱，只有阿尔及利亚连保持着队形，方才稳住阵脚。第二天一早，战斗继续进行。这时啊，法军已经军心涣散了，而清军则越战越勇。几个小时之后，在清军的攻击下，法军开始丢盔弃甲，是狼狈逃窜。哎呦，这一仗打的法军那是败得相当惨烈，溃退的士兵惊恐万状。据说呀，这法军只用了6个小时就跑完了当初出发他们走了36个小时的路程，可见其溃败速度之快，令法国军人是颜面扫地。那么从伤亡人数上看呢，其实呢，清军伤亡的人数比法军还多，有300多人，法军伤亡是50多人，可战斗的结果却以清军胜利而告终。观音桥事变发生后，法国极为恼怒，法国总理茹沸里致电李鸿章，提出严重抗议，认为清政府破坏和平，墨迹未干，约章已备。而且法军舰队副司令利士比也派他的副官日格密来向李鸿章兴师问罪，一边威胁将派舰队北上进行报复，一边索要巨额赔款，而且气势汹汹，语多恫吓。这次的谈话是在李鸿章的官衙进行的。这个日格密说，查简明条约第二款里面说啊，中国所驻北齐各防营立刻调回边界，而今呢，中国官兵在亮山南边相距2天的路程地方攻击我们法国军队，显然你这是违背了我们中法条约的第二款。李鸿章当场反驳，华军驻扎亮山已逾10年，应否退扎要等详细条款议定，朝廷自有权衡。据两广来电，此次法兵先开枪炮，信自法开，怎以背约相责？这法国人又说了，天津条约是中堂画押，今天你又说了不算了，难道你李中堂画押不算数吗？我们外国人向来以中堂为中国的宰相，您权力大呀，可是您签了约反而不遵守约定，那我们就要问了，在中国执政的到底是谁呀？谁说了算呢？
条约在所必遵，毋庸过虑，但要等贵国公使巴德诺来华后自可详妥协议。
李鸿章说的也对呀，我们是签了一个协议，但是当时不也说好了吗？得等你们公使到了以后签订合约才算数啊。这一下啊，这法国人又恼怒了，说都发生这样的事了，我们公使不会来了，我们的孤巴将军将会亲自到北京和你们执政面议。
哦，孤巴何时进京？
这法国人说了，面议者，什么叫进京啊？我们面议者是兵戎相见，我们是去北京，但是 我们是来打仗的。李鸿章是哈哈大笑啊，呵呵，姑拔进京，先要经过金姑，有我在此，恐不易过也。说你不到北京吗？那得路过天津吧。我李鸿章在这儿呢，恐怕你不好过吧。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
这一次会晤，李鸿章嘴上虽然没示弱，但心里真没多少底气。他知道法国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于是李鸿章一边向朝廷报告，一边让海口各个防营是严密戒备，防止法国夺地为治。此时李鸿章并不希望事态扩大，他致电潘鼎新说，醒三，也就是刘铭传，从北京回，见到了醇亲王奕轩。奕轩说，潘鼎新当时若先诏曰略退，再电奏无妨，可见内意非必主战。可是潘鼎新不以为然，他回电便称，朝廷有旨，不准稍退，只有决战，遏其凶风。事后又传旨嘉奖，并有敌犯接仗之欲，与醒三所言大相径庭。潘鼎新说，我没错啊，虽然这刘铭传从北京说啊，这个朝廷啊有让先退的意思，但是我打完仗以后，这朝廷还传旨嘉奖了呢。李鸿章只好据实相告，说是先前不让退兵是负气之举，并非真想和法国开战，现在虽然打赢了，却给了法国以口实，造成了被动。观音桥事变后，应该说战争迅速升级。在事变的第三天，法军便组建了以姑拔为首的远东舰队，兵分两路，直指福州和基隆，战火也由越南向中国本土燃烧。面对这一局势，清政府是又气又怕。尽管潘鼎新在观音桥打了胜仗，但朝廷还是迁怒于潘鼎新。不久，法军大举进攻，前方连遭败绩。朝廷一肚子气没地儿撒，便下令将潘鼎新革职查办。唉，这潘鼎新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从此郁郁寡欢。1888年，在中法战后的第三年，这位淮军将领潘鼎新在自己的家乡郁闷而死。这位潘鼎新一生戎马生涯，官至封疆，从1862年参加淮军到1885年被罢职，前后23年，虽然战功卓著，但真正值得国人纪念的正是他在中法之战中的表现。在越南短短的一年间，他先后率部在谅山、文渊、镇南关等地与法军交战， 即便被革职查办，仍以戴罪之身指挥作战。在法军进攻镇南关时，他带兵进援，左肋中弹坠马，退守海村亦苦战周旋。两个月后，最终和防军老将冯子材合兵一处，取得了扬名中外的镇南关大捷，并一举收复谅山。应该说，潘鼎新将军在越南的表现无愧于抗法将士的称号，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值得肯定的一笔。然而可惜的是，潘鼎新真的不走运。观音桥一战使他饱受指责，撤职查办后，清政府也一直在派人审查他的问题，直到潘鼎新病逝前几天，朝廷才发表上谕肯定其战功，为其恢复名誉，入淮军昭忠祠，三年后又批准建专祠，而且国史馆有传。潘鼎新可以堪称是一代抗法名将，也是一位民族英雄，所以在他死后，国史馆的淮系人物列传里面有他这么一篇，也算是死而瞑目吧。再说观音桥之战后，中法军队是全面开战。1884年7月间，东南海疆战云密布，气氛骤然紧张。法军在越南战场向清军发起攻击的同时，决定开辟第二战场，利用先进的舰船向中国本土发起了进攻。法军的意图很清楚，我就是要占领中国某地的口岸，用这个地方作为筹码，然后在谈判中讨价还价，逼迫清政府接受他们的条件。用他们的话来讲，这叫据地为制。而他们首选的目标就是台湾的基隆。法国的战略是公开的，也是明确的，从法国总理到新闻界都公开叫嚣，而且毫不掩饰。在法国人看来，凭借他们强大的海军优势达到这个目的，那是轻而易举。所以消息传出，清廷上下十分不安。这台湾孤悬海外，防备薄弱，法军一旦发起进攻，势难抵挡。因此当时的两宫皇太后以及决策层和内外的臣工，无不以台湾无备为恨。台湾没防备怎么办呢？就在这危难之时，朝廷把目光投向了一位淮军大将。不错，此人正是赋闲在家的刘铭传。刘铭传是继程学启之后的淮军第一名将，也是李鸿章的爱将之一。但是这位刘铭传呢，他的官运和潘鼎新一样，运气不太好，提拔的也不是很快。在他之前，淮军里的张树声和刘秉章都已经出任封疆大吏了，就连一直磕磕绊绊的潘鼎新，在1876年也得到了提拔，升任湖南巡抚。然而战功卓著的大名鼎鼎的刘铭传却始终没能当成封疆大吏，这也让他是一肚子怨气呀。因为清朝历来是重文轻武，由来已久，提拔封疆大吏更是得讲究功名。前文书和您介绍过，张树声、刘秉章都是进士出身，潘鼎新虽然差点，但人家也是举人呢。刘铭传可不是科举正途出身，因为刘铭传呢只读过几年私塾，他是靠战功一路升迁，年未三十就提督济江。但是右文左武，因为在文人治世的环境下，虽然你提督是一品大员， 但地位啊远远不如文官。因为这位刘铭传靠着战功啊，还不到30岁就官任提督了。武将当提督，我们前文书也给您介绍过，武将到提督啊就算当到头了。要想从武转文，位列封疆大吏，那是难上加难。李鸿章不是喜欢他吗？不是有心提携刘铭传吗？屡次举荐未能如愿，卡就卡在这儿了。为此啊，刘铭传意见很大，曾经作过诗发泄心中的不满。比如说他曾经写过，圣朝修文不用武，文章两字误苍生，官场见武夫，公事多掣肘，武夫如犬马，驱使总由人啊，等等等等吧，我就不多说了，反正发了不少牢骚。不过要说刘铭传迟迟得不到提拔，全怪客观因素也不尽然。就其自身而言，他责任也不小。为什么？这个刘铭传作战勇猛，而且猛勇兼备是他的优点。前文书和您讲过，这个刘铭传刘麻子桀骜不驯，粗犷率性，缺点也很明显，因为这种性子不适合进官场。官场讲究的是一个忍字，凡事不能由着性子来。而刘铭传呢，偏偏是一个火爆性子，受不得半点委屈，遇到不如意的事啊，说炸就炸，说崩就崩，动不动啊他还撂挑子。用李鸿章的话来说，叫性不耐官。李鸿章的幕僚吴汝伦也评价这位刘铭传，说他是淮军杰出人才，可是龙性难驯，不好管呐。在刘铭传的当官经历中啊，光撂挑子这事儿就有好几回。因为史料都说，凡五进而辞退，乃十有八焉，指的呀就是这事儿。这十回有八次都撂挑子了，天哪，哪能这么当官啊。咱们再说当年吧，1867年底，东捻军被镇压下去，刘铭传作为淮军主力立了大功，但是当年的朝廷论功行赏，才封了他一个三品官，很多人都替他打抱不平，连曾国藩都认为说这个封赏啊相去万倍。为此刘铭传是极为不满，我们也和您上文书讲过，在酒后他常常发牢骚。在1867年的冬天，淮军不是在山东济宁休整吗？这位刘铭传呢，带头撂起挑子，公开上书起退，朝廷令他率部北上镇压西捻军，他拒不应命。他有什么由头啊？说我有伤，我有病，我打不了，回乡养兵行吗？李鸿章知道刘铭传是心气不顺，多次劝他说你先忍忍，但刘铭传就是不听。无奈之中，李鸿章答应了他的请求，报经朝廷同意，准刘铭传回乡养病。可是这回乡不久，剿捻的战局一度陷入被动，战事紧急。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编辑制作王勇，播音肖玉，节目监制傅纯。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